弟兄姐妹，新年快乐，新年平安。今天是2013年新年的第一个主日。
今天是2013年新年的第一个主日。
2012年已经过去了。
2012年已经成为历史。
2012年对很多人来说是有个特别的意义。
2012年对很多人来说是有特别的意义。
我看到网络上在票选说2012年如果用一个字来表达的话要用哪一个字。
我在网上看到如果是用一个字来到去描述2012年会是用哪一个字。
你猜是哪一个字？
你的估计是哪一个字？
是困。就是困难的困，困境的困。
困难的困。
美国困在这个财政悬崖的这个问题上。
美国就是困在这个经济财政那个的悬崖上面。
根据刚刚通过的这个法案要加税。
刚刚通过了这个法案要加税。
你如果年薪是5万块人大概要加1000到2000块美金的税。
如果你一年是赚到5万元的话那你就要加税加到1000到2000元。
你如果钱赚更多一点的话你的税可能要从 35% 加到 39%。
如果你赚得更多的话你的税可能是由 35% 去到 39%。
因为美国想要从这个困境财政的困境中离开。
因为美国希望能够直接这样做从这个困境经济困境里面走出来。
我看到台湾的新闻说台湾2012年经济成长率不到 1%。
我看新闻台湾那个经济的增长不到 1%。
中国可能比较好一些。
中国或者是好一点。
不过中国有跟这个周围国家领土的问题也陷入一些困境。
但是中国也都跟它附近一些国家有那个领土那个问题也都是困在一些困难当中。
大家都希望从困境中离开。
大家都希望从困境里面走出来。
新年新希望，每个人在新年都会许下对今年的期许。
新年新希望，其实每一个人都在新年会许下对今年那个的盼望，那个的希望。
青少年可能想要买到一台新的 iPhone 5，
这些学生仔或者想买 iPhone 5。
很多中年的弟兄姐妹可能想要减肥。
中年人也就需要减肥。
可能有人想要完成一个学位。
也都有人可能是想完成一个学位。
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想要新年完成这个读完就业一遍。
也都有些弟兄姐妹希望在今年能够读完就业一次。
不知道你新年的新的愿望是什么？
不知道你新年新的那个的愿望是什么？
我们个人有个人的愿望，我们教会也有教会的新愿望。
我们个人有个人的愿望，但是教会也都有教会那个的新愿望。
我们教会新的愿望是我们今年的主题，连于基督凡事长进。
我们教会新的愿望是连于基督凡事长进。
连于基督凡事长进。
连于基督凡事长进。
请你跟你左手右手边的弟兄姐妹说一次，连于基督凡事长进。
请你同你左右手的弟兄姐妹讲一次，连于基督凡事长进。
那么这个主题呢，是选自于以弗所书第4章15到16节。
这个的主题是选自于以弗所书的4章15到16节。
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一次以弗所书4章15到16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两节的经文。以弗所书4章15到16节。
只有两节，我们一起来读清。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各级的功用，随时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连于基督凡事长进是什么意思？
连于基督凡事长进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我们教会的 若彤姐妹她设计的今年的这个图案非常有意思哈。
刚刚
早上的时候看到这个图案的时候，你可以看一下哈，它有一个十字架，但这个十字架中间是拼图做的。
即系呢个嘅我哋嘅周报系Rita 姊妹嚟到去设计，咁我哋睇到呢一个嘅标志系一个嘅十字架，而且系由一啲嘅拼图嚟到去黐成嘅。
请问大家一下，这句话的主持是谁？是谁想要连于基督凡事长进？
咁啊，大家睇一睇连于基督凡事长进呢一个嘅主持系乜嘢？系边个？
是你吗？是我们吗？
是边个想要来到去连于基督凡事掌权？是你吗？是我们吗？
是谁？
是边个？
我很喜欢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所说的一句话。
我很喜欢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所讲的一句的说话。
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他讲到一句话，他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
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咁讲，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
使徒保罗他说有一种人，这种人是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
使徒保罗佢讲有一种嘅人，呢一种嘅人系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
这种人是蒙上帝呼召的人。
呢一种嘅人系蒙上帝呼召嘅人。
神呼召谁来凡事长进，连于基督他自己呢？
神呼召边个来到凡事长进，连于基督他自己？
这是我想在今天邀请大家来思考的一个问题。
这个是今天我想请大家一起来到思考的一个的问题。
神呼召谁？
神呼召边个
来凡事长进，连于基督？
来到去凡事长进，连于基督。
所以我想从今天的经文《撒母耳记上》二十二章这段经文来看这个问题。
我想今日从撒母耳记上的二十二章来到去看这一段的经文。
所以我邀请大家再来把这段经文再读一次。
我们再一次来到去读一读
这一
段的经文。
你有圣经的话，请你打开圣经，在《撒母耳记》二十二章第一到第五节。
我们再一次来到做一做撒母耳记上二十二节一到五节。
我就用普通话来读就好了哈。第一节，大卫就离开那里，逃到亚杜兰众，他的弟兄和他的父亲的全家听见了，就都下到他那里。凡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到大卫那里。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跟随他的约有四百人。大卫从那里往摩押的米斯巴去，对摩押王说，求你容我父母搬来住在你们这里，等我知道神要为我怎样行。大卫领他的父母到摩押王面前。大卫住在山寨多少日子，他的父母也住在摩押王那里多少日子。先知加德对大卫说，你不要住在山寨，要往犹大地去。大卫就离开那里，进入哈列的树林。我们一起在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再一次来到去祈祷。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主耶稣，我们多谢你。
在2013年的第一个主日的早晨，我们来敬拜你。
我们多谢你，在2013年第一个主日，我们一起来到你的殿入边敬拜你。
主，我们知道我们是蒙你拣选的。
我们知道我们是蒙你所拣选，
要进入基督的身体中，
要进入基督的身体。
求你今天早晨与我们同在，
求你今天朝早这个时刻与我们同在，
借圣灵宝贵师和我们说话，
借着圣灵宝贵师对我们说话。
我们将一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同心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们。撒母记上二十二章第一节说到大卫就离开那里，逃到亚杜兰众。
撒母耳记上二十二节一章讲到大卫就离开那里，逃到亚杜兰众。
那么第一节那个离开那里，那里是指哪里？
响第一节所讲离开那里，那里是指边度？
那如你往前看到二十一章的最后面的话，就是在 二十一章最后面，他是在非利士人加特王亚吉那里。
如果我们看二十一节最后嗰几二十一章最后嗰几节嘅时候，我们知道佢大卫响非利士人加特王亚吉嗰度。
因为在第十节，二十一章第十节，你看到那日大卫起来躲避扫罗，逃到加特王亚吉那里。
响撒母耳记上嘅廿一章第十节咁样讲，那日大卫起来躲避扫罗，逃到加特王亚吉那里。
其实这不是大卫第一次的逃难的经历。
其实呢度所记载嘅唔系大卫第一次逃难嘅经验。
大卫从撒母耳记上第十八章的记载开始。
大卫从撒母耳记上第十八章嘅记载开始。
我们上次讲道里头讲到的。
我哋上一次讲到有讲过。
有以色列的妇女在唱歌。
有以色列嘅妇女喺度唱歌。
他们唱了一个非常优美的民谣，又唱又跳。
他们唱一首很有名的民谣，又唱又跳。
那个副歌不断的重复。
副歌不断的重复。
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
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
全国都陷入疯狂。
全国都陷入疯狂。
但是有一个人非常不高兴。
有一个人很不开心。
那个人就是扫罗。
那个人就是扫罗王。
所以大卫就开始了经历一种恐怖的生活。
从那时候开始，大卫就开始经历一种恐怖的生活。
他生活在压力和恐惧当中。
他生活在压力和恐惧当中。
恐惧扫罗要杀他。
恐惧扫罗要杀他。
第十八章的时候，大卫很幸运地逃过两次。
在第十八节记载，大卫好幸运逃过两次被杀。
扫罗把他的枪拿起来一轮，心里说我想要把大卫刺透钉在墙上。
在第十八章的十一节，扫罗把枪一轮，心里说我要将大卫刺透钉在墙上。
大卫躲避他两次。
大卫躲避他两次。
非常幸运他没有死。
好幸运他没有被杀死。
但是大卫这个时候呢，十八章的时候还搞不清楚扫罗是拿枪刺他是开玩笑还是精神失常还是真的很恨他。
在第十八章这里，其实大卫在那个时候或者还没清楚扫罗拿枪刺他是讲笑还是说神经失常还是说真的这么憎他。
因为扫罗拿枪刺完他以后又说要把女儿嫁给他。
因为扫罗响即系把枪刺完佢之后，又话将女儿嫁俾佢。
大卫心里想说：王会杀自己的女性吗？大概不会吧。
大卫佢自己心入边亦都会谂：王会杀自己嘅女婿吗？或者唔会。
因此，大卫就继续留在扫罗的身边。
所以大卫依然继续留响扫罗嘅身边。
但是，全以色列百姓都爱大卫。
全以色列的百姓都爱大卫。
大卫做事精明，凡事有神的同在。
因为大卫做事精明，凡事都有神的同在。
但是扫罗看见了大卫做事精明，凡事有神的同在，他心里越是害怕与不安。
但是当扫罗将这一切看到大卫做事精明，凡事有神同在，他的心其实是越害怕越不安。
他下定决心要杀大卫。
所以他下定决心要杀大卫。
到了十九章，他召开全国十八大会议。
在第十九章，他召开全国十八大会议，
把他的儿子和所有的臣仆都找来，
把他的仔约拿单同埋所有的臣仆都揾嚟，
告诉他们说我要杀大卫，
话俾佢哋听佢嘅心意，佢要杀大卫。
但是他的儿子约拿单却爱大卫。
但是他的仔约拿单是爱大卫。
所以故事就继续下去了。
所以他那个故事继续发展。
大卫在思考到底怎么办。
大卫在想到底怎么办。
他听到了消息。
他听到消息。
王要杀我。
扫罗要杀他。
谁可以帮我呢？
谁个可以帮到我？
这时候他已经成为了扫罗的女婿了。
那个时候他其实已经成为了扫罗的女婿。
是我的太太米甲吗？
是不是我的太太米甲？ 可以帮到我。
他试试看。
他试一下。
但是没有用。
但是没用。
他又再去想到另外一个人。
他又想到另外一个人。
他逃离开了。
他逃走了。
想要投靠他的高他的恩师，就是撒母耳。
想来到去投靠高他的那个的恩师撒母耳。
恐怕不行啊，他又老又病，恐怕帮不了我。
或者都唔系好得，因为撒母耳而家又老又病，或者都系帮唔到我。
但是不管啦，先试试看。
但系唔理啦。
所以呢，他就去找撒母耳。
所以佢就去揾
撒母耳。十九章的十八节到十九节。
响撒母耳记上嘅十九章嘅十八、十九节，
大卫就逃避来到拉玛，见了撒母耳，将扫罗向他所行的事情述说了一遍。他和撒母耳就往约拿。拿约去居住，有人告诉扫罗说大卫在拉玛的拿约。
第十撒母耳记上的十九章十八到十九节，刚才所读。
没有用。
没用。
没有用。
没用。
因为扫罗还是追过来了。
因为扫罗依然都是追了过来。
虽然撒母耳祷告了。
虽然撒母耳有祈祷。
扫罗也好像被上帝的灵感动了一下。
好似扫罗嘅灵亦都被扫罗亦都被神嘅灵感动一下。
当下没有继续追他。
冇继续嘅嚟到去追大卫。
但是没有用。
但是冇用。
大卫知道他必须要再逃。
大卫知道佢自己必须要再逃。
还有谁可以帮他呢？
咁仲有边个可以帮佢？
那就试试我的拜把兄弟，就是约拿单吧。
再试下我嘅契兄弟约拿单。
后面有一段很长的圣经，讲到他跟约拿单怎么样来商量，说可以逃避。
后边有一段嘅圣经好长，就系、大卫同约拿单商量点样嚟到去躲避扫罗嘅追杀。
约拿单真的是拜把兄弟。
约拿单真系佢大卫嘅好兄弟，
很想帮他，
好想帮佢，
但是试了很多方式求情都没有用。
但系佢试过好多包括求情都冇用。
到了二十一章，
到咗二十一章，
大卫就逃到了拿伯祭司亚希米勒那里。
即系大卫逃到挪伯祭司亚希米勒嗰度，
这次更糟糕。
呢次嘅情况更加衰。
他到了那里，他什么都没有得到，只吃了在祭坛上的陈设饼。
因为佢乜都冇得到，净系食咗喺祭坛上边个嘅陈设饼。
拿到了当时杀了哥利亚的那把刀。
仲攞到当初佢杀哥利亚嗰把嘅刀。
仓仓惶惶的就跑掉了。
好匆忙咁又，然之后再继续嘅逃亡。
但是这件事情害了亚希米勒全家灭门抄斩。
但是因为即系同呢个祭司亚希米勒嘅接触，令到累死佢全家。
不但如此，全城拿伯城全城的男女孩童吃奶的和牛羊驴都被杀尽。
唔单单亚希米勒全家被灭门，而且全城拿伯城中所有嘅男女孩童吃奶嘅，同埋牛羊龙都被杀尽。
这个是记载在22章的18到19节。
这里记载了在撒母耳记上的22章18到19节。
大卫没有招了。
大卫没有办法了。
怎么办呢？
怎么算？
他想到了一句成语。
他想到一句的成语。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所以他在21章的第10节，他逃到了非利士人加特王亚吉那里。
大卫在21节的10章逃到非利士王加非利士人加特王阿吉那里。
但是亚吉的臣仆跟亚吉说。
但是阿吉的臣仆对他说。
国王你有没有搞错？
国王你有没有搞错？
你没听过以色列最流行的现在的那个 pop music 吗？
你冇你冇听过最以色列最流行嗰一首嘅诗歌？
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吗？
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
现在在你面前是那个杀死我们万万的那个大卫。
在你面前这个人是杀死我们万万的大卫。
亚吉就跟他臣仆说没关系。
阿吉对这些臣仆说没关系。
反正他现在在我们这里。
反正现在他在我们那边。
瓮中之鳖。
瓮中之鳖。
嗯。我们要怎么样对待他，我再想一想。
我们应该怎样对待他，我们可以再想一想。
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大卫躲在他的那个大厅的后面，都听到了。
加达王在那讲的时候，大卫其实在后面听到。
他心里想，哎呀，怎么办？没想到在这里也待不住。
应该怎样算？因为在这里都站不下去。
所以大卫就开始装疯卖傻。
所以大卫就开始装胆傻。
经过了这一连串的逃了五次。
大卫一直嘅喺度逃，喺度逃亡，逃咗五次。
到了22章的第一节，大卫终于逃到了亚杜兰洞。
到嚟到记载喺22章嘅第一节，逃到亚杜兰洞。
亚杜兰洞在哪里呢？
亚杜兰洞喺边度？
亚杜兰洞在犹大地界的以南的这个旷野。
亚杜兰洞系喺犹大地界外边南边嗰个嘅旷野，
距离加特大概是他东南方约10英里的地方。
即系离开加特，即系佢东南方嘅大概10英里嘅地方。
他这时候考虑到两个敌人，一个是扫罗，一个是加特王，所以他逃到他们两个都没办法找到他的地方。
因为他有考虑到扫罗同埋加达呢两个嘅敌人，所以他都逃到两个都捉唔到他嘅地方。
这段逃亡的历史，大卫的心路历程，
一段逃亡嘅历史，大卫嘅心路历程，
也清楚地记载在诗篇当中，
亦都好清楚记载喺诗篇嗰度。
诗篇的56篇、57篇、142篇。
诗篇的56篇、57篇和142篇
都记载了这段时间的经历，
都记载了这段时间他那个的经历。
57篇很短，只有7节，我想邀请大家来读一下，知道一下大卫当时逃亡的一个心境是什么。
57篇很短，我们一起来读一读，来到去认识一下当初大卫逃亡那个的心情是怎样。
我用普通话来读。大卫逃避扫罗藏在洞里，那时他坐着金狮交与灵长到调用休要毁坏。一节，神啊，求你怜悯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印下，等到灾害过去，我要求告至高的神，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那要吞我的人辱骂我的时候，神从天上必施恩救我，也必向我发出慈爱和诚实。我的性命在狮子中间，我躺卧在性如烈火的世人当中。他们的牙齿是枪剑，他们的舌头是快刀。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他们为我的脚设了网罗，压制我的心。他们在我面前挖了坑，自己反掉在其中。神啊，我心坚定，我要唱诗，我要歌颂。我的灵啊，你当行起，行色啊，你当行起，我自己要及早行起。主啊，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因为你的慈爱召集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这段诗篇你有没有特别注意到第二节？
这一篇的诗篇你有没有注意第二节讲？
第二节他说，我要求告至高的神，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
第二节，我要求告至高的神，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
为我成全诸事的神，
为我成全诸事的神。
我们中文圣经可能没有翻得那么好，英文的圣经它翻译成说 God who fulfills his purpose for me，
我哋嘅中文嗰个翻译冇翻出原文嗰个嘅精髓。
但如果我们把它翻好一点，他是说神要成就他的目的，他的用意在我的身上。
更准确嘅翻译应该系神要成就佢嘅目的，佢嘅用意喺我嘅身上。
神能成就什么？
神能够成就乜嘢？
神能成全什么？
神能够成全乜嘢？
如果你是大卫，你会不会好奇神能为我成全什么？
如果你是大卫的话，你会不会在这样的环境下好奇神能够为你成全什么？
成全被扫罗抓到吗？
成全被扫罗捉到。
想想看我现在的情况，
想想现在那个情况。
各位有没有住在洞穴中过？
大家有没有住过在洞穴里面？
我去过有一些弟兄姐妹的家里，有人家里的那个地下室很凉快。
我去过一些大兄姊妹的家，他们那个的土库是很凉快。
但是洞穴不是像地下室。
但是洞穴不像那些的土库。
洞穴里面有没有灯？
那些洞里面有没有灯？
有没有食物？
有没有食物？
有没有电视或是网络或是电脑？
有没有电视网络或者是电脑？
还是乒乓球桌？
或者是乒乓球。
有没有？
有没有？
没有。
没
有。你有的是漆黑一片。
你有的是漆黑一片。
你可以藏在那里。
你可以躲在那里。
没有人可以看见。
没有人可以看得见你。
但是你有的是你要走到外面。
你要走到出边。
你有的是敌人。
你有的是敌人。
扫罗布下天罗地网。
扫罗布下天罗地网。
扫罗的城府到处都是。
扫罗的神伏兵到处都是。
扫罗有许多的爪牙。
扫罗有很多的爪牙。
现在还有非利士人。
加
特王。
现在还加上非利士人加特王。
扫罗大概想一句话，就是天下之大，何处是我可以安身之处？
大卫应该讲系天下之大，边度系我安定之所？
现在躲在这个黑暗的洞中，我有什么前途呢？
而家我匿埋喺呢个嘅洞入边，我有乜嘢前途可以？
他困在这个洞穴中，
佢困喺呢个洞穴入边。
弟兄姐妹，大卫是在一种走投无路的情况当中。
弟兄姊妹，大卫是在一个走投无路的情况底下。
可是走投无路是不是等于绝路？
走投无路是不是就是人的绝路？
走投无路是绝路吗？
走投无路是不是就是绝路？
其实不是。
其实不是。
大卫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他祷告。
大卫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他祈祷。
神感动他写下诗篇56、57、142篇。
神感动他写下诗篇的56篇、57篇、142篇。
他知道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头。
他知道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头。
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头。
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头。
到大卫四处找人帮忙。
大卫在之前一直的在这里找人帮手。
想要投靠别人。
要来到去投靠人。
但是这些人都是好人，但是这些人不能被他靠。
这些人都是好人，但是这些人不能够成为他的依靠。
大卫四处找避难所。
大卫也都是周围找避难所。
他走到了亚杜兰洞这个黑暗的洞穴里头。
他走到了这个亚杜兰洞这个黑暗的洞里面。
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头。
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头。
大卫在亚杜兰洞展开了他新的人生里程碑。
大卫在这个洞里面其实开始了他新的人生新的里程碑。
好，可不可以回到前面两章？就是对，所以第一节跟第二节，22章第一节跟第二节，大卫就离开那里逃到亚杜兰洞。他的弟兄和他的父亲的全家听见了，就都下到他那里，凡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到大卫那里。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跟随他的约有400人。
首先所读的就是22章1到2节。
扫罗在以色列 全国发布通缉令。
扫罗在以色列全国发布通缉大卫的通缉令。
要捉拿大卫。
要捉大卫。
决心一定要把大卫除掉。
决心一定要将大卫杀死。
扫罗正在以色列全国施行一个恐怖统治。
扫罗更加在以色列全国来到施行恐怖的统治。
只要私藏大卫的。
只要私藏大卫的。
你试试看。
你试下。
我扫罗一定将他诛杀九族，甚至满城抄斩。
我扫罗一定将他灭九族，甚至是满城抄斩。
听过那个拿伯城亚希米勒祭司他们全家和全城的故事吗？
应该有听过祭司亚希米勒和那个城那个的下场，就是因为他们创或者是帮大卫。
不信你试试看。
不信你就试下。
所以我相信这个消息也传到了大卫他的弟兄和他父亲的耳中。
相信这样的消息也都传到大卫他的兄弟和他的爸爸那里。
他们全家在伯利恒提心吊胆。
他们整家在伯利恒提心吊胆。
但这时候听到大卫在亚都兰洞自立门户，就前来投靠大卫。
但这个时候听到大卫在亚都兰洞自立门户，当然是来到去投靠他。
除了他的家人以外，第二节还有另外一些人，这些人是凡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到大卫那里。
其实除了大卫的家人之外，在第二节我们看得到还有其他一些的人是聚集到大卫那里。
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
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
这里要说一点澄清。
这里要来到去解释一下。
我们中文的俄本圣经翻成头目有一点点偏颇的意思。
我们中文圣经翻译是头目，有少少
头目最正确。通常用在土匪头目。
因为通常我们用这个字的时候都是负面一些的意思，就好像土匪。
黑帮头目。
或者是黑社会。
就是好像不是很光彩的那种头目啊。
都不是好人。
但是原文的那个圣经里头，事实上没有这种好像比较贬义的意思。
但是在原文圣经里面，其实头目这个的字不是贬义。
其实最好翻译就是他就是他的领袖。
其实最好的翻译就是领袖。
更好的翻译叫做元首。
更加好的翻译是元首。
就像我们今天的这个圣经一样，连于基督元首。
就像我们那个的圣经那个主题一样，即那个周报的主题一样，连于基督元首。
或者连于元首基督。
或者是连于元首基督。
圣经里头你读旧约圣经的时候，讲到大卫，很多时候大卫是预表耶稣基督。
当我们其实读旧约的时候，很多时候大卫是预表耶稣。
你把马太福音翻开来第一章。
我们看一看马太福音的第一章。
第一章他介绍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就是说亚伯兰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
第一章的第一节，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
亚伯兰的后裔是代表他承受那个约。
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代表耶稣成就了他那个的约。
大卫的子孙代表耶稣基督就是那位王。
大卫的子孙就是代表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的王。
所以耶稣所以大卫是预表耶稣基督。
所以大卫是预表耶稣基督。
所以比较好的翻译是大卫就做了他们的元首，做了他们的王。
大卫即是更加好的即是第二次那个翻译，就是大卫就做他们的元首，就做他们的王。
这些人大概有400人。
这一群的人大概有400人。
这些人都是社会的边缘人。
这些人都是社会的边缘人。
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
受迫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
这些人为什么要来投靠大卫呢？
这些边缘人为什么会来到去投靠大卫？
很简单，因为他们都不是 被社会主流接纳的人。
好简单，因为佢哋都唔系被社会主流嘅人所接纳嘅。
用现在的话来比喻的话，就是这些人是商场失意，被公司勒要欠卡债，有忧郁，有各样疾病困苦的人。
即系如果用而家嘅话嚟到讲，我哋嗰个环境嚟到讲嘅话，就呢啲嘅人就系响生意场即系生意失败嘅，或者系被公司裁员嘅，争卡钱嘅，又忧郁嘅，有其他病病痛痛嘅人。
大卫如何可以改变成为一个原来要去找别人投靠，现在换成是有人要投靠他的人？
到底大卫点解会有咁样嘅变化？从佢一路嘅逃亡，要搵人帮手，要搵人嚟到去投靠，到嚟到去人哋投靠佢。
我相信大卫他找到了一个秘诀。
相信大卫佢搵到一个嘅秘诀。
可不可以给我们下一章？在诗篇57篇的第一节。
响啊，即诗篇嘅57篇嘅第一节。
大卫懂得怎么祷告了。
大卫佢知道点样祈祷。
他的祷告里面出现了他对上帝的一个认识。
响佢嘅祷告入边反映咗佢对神嘅认识。
他说：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印下，等到灾害过去。
诗篇嘅57篇第一节，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印下，等到灾害过去。
同样在56篇，给我们下一个56篇的第四节，他说：我倚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倚靠神，必不惧怕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呢？
响诗篇嘅56篇嘅第四节，大卫亦都系咁样嘅宣告：我倚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倚靠神，必不惧怕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呢？
大卫找到这个秘诀，十一节他要重复：我倚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倚靠耶和华，我要赞美他的话；我倚靠神，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大卫佢揾到呢一个嘅秘诀，即系呢个改变嘅秘诀，就系第十节、第十一节，亦都再一次嘅重复佢对神嗰个嘅倚靠，佢对神嗰个嘅信任。
在走投无路当中，大卫找到了秘诀。
响走投无路嘅时候，大卫反而揾到嗰个嘅秘诀：
投靠神，倚靠神，不要惧怕。用话来赞美神，
投靠神，倚靠神，唔好怕，用话嚟到去赞美神。
他知道神要在他身上成就神的目的，
因为佢知道神要响佢嘅身上嚟到去成就神自己嘅目的。
在那个困境中，大卫明白了神的心意。
响呢个嘅困境入边嘅时候，大卫反而明白神嘅心意，
在他的身上。
神嘅心响佢身上嘅心意，
弟兄姐妹，大卫被上帝所拣选。
弟兄姐妹，神拣选咗大卫，
在很早以前就高了他，
好响好早之前就已经高咗佢做王。
大卫很早以前就被说以色列百姓所喜爱，
大卫响好早之前就系已经被以色列民所喜爱，
他经历了那个。战胜哥利亚的胜利，
他经历战胜巨人哥利亚那个的经验，
他经历了那个地位上的成功，成为王的女婿，
也就是在那个地位上边提升成为王的女婿。
而且神拣选大卫的意义，大卫一直到了亚杜兰洞后他才开始明白。
但是神在大卫身上边的心意，直到他在亚杜兰洞之后才明白神对他拣选的心意。
神要把属于神的以色列国要给大卫，
就是要将属于神的以色列国给过大卫。
神拣选了大卫，神给了大卫以色列国。
神拣选了大卫，神给了大卫以色列国。
弟兄姐妹，神也拣选了你， 也要给你进入神的国。
弟兄姊妹，神亦都拣选咗你，佢亦都要你嚟到去进入佢嘅国。
你知道神要成就他的目的在你身上的用意吗？
你知道神要成就佢嘅目的响你身上边嗰个用意吗？
我们现代人有两个问题。
我哋现代嘅人有两个嘅问题，
包括基督徒，
包括我哋基督徒。
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多爱这个世界，其实我们并不知道。
第一个就是其实我们到底有几爱这个世界，我们并不清楚。
这个世界的种种都不属于我们。
这个世界所有一切都不属于我们。
就算有一些也是神暂时交给我们保管的。
就算有些属于我们的也都是神暂时交给我们保管。
让我们保管一下看一下。
给我们保管一下看一下。
但是我们爱不释手，
但是其实我们是爱不释手。
我们爱这个世界，而且不想要放掉它。
我们爱这个世界，爱到我们并不想放手。
我们知道我们爱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的东西。
我们其实都知道我们是爱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上面所有的东西。
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有多么爱这个世界。
但其实到底那个爱的深度有几多，我们其实
我们爱这个世界的程度有多深你不知道。
我们爱这个世界的深度有多少，其实我们并不清楚。
另外一个问题是，
另外一个问题是
我们对神的拣选的不明白。
我们对于神的拣选也都不明白。
即使我们被神选上了，我们也是半信半疑。
即使是被神所拣选了，我们也都是半信半疑。
我们一直不明白神拣选我们的意义。
我们其实一直都不明白神拣选我们那个的意思是什么。
前天我要主持江炳匡弟兄的丧礼。
因为前天我要主持一个老弟兄的丧礼。
那我跟我的妻子李君师母到 New Hampshire 的这个 Morning Star 的这个 bookstore 去看。
我从中泉道中泉道同埋佢太太就去 New Hampshire 嗰度嘅 bookstore 买书。
那我在书店的门口看到一本书。
我喺呢个书店嘅门口睇到一本书。
那本书的书名是：你确定神一定不能用你吗？
个书名就是话：你确定神一定不能够用你？
那个题目让我就很吸引我，就看了一下。
这个题目好吸引，所以我就打开睇一睇。
他说：“你确定神一定不能用你吗？请你看一看圣经的人物。”
这个题目就是话：你确定神一定不能够用你？我哋嚟到去睇睇圣经嘅人物。
他说：“挪亚是个酒鬼。”
佢喺度记载就系挪亚系一个嘅酒鬼。
亚伯拉罕太老。
亚伯拉罕太老。
雅各是个骗子。
雅各系一个嘅骗子。
利亚长得很丑。
利亚好丑。
约瑟被虐待。
约瑟被虐待。
摩西有口疾的问题。
摩西有漏口嘅问题。
基甸常常恐惧。
基甸是一个好成日担心嘅人。
参孙是一个长着长头发的好色之徒。
参孙是一个有长头发但是好色之徒。
拉合是一个妓女。
拉合是妓女。
耶利米和提摩太都很太年轻。
耶利米同埋提摩太都太后生。
大卫有外遇而且是一个杀人犯。
大卫是有外遇而且是一个杀人犯。
以利亚有自杀的倾向。
以利亚有自杀的倾向。
以赛亚光着身体讲道。
以赛亚冒着身讲道。
约拿从神那里逃跑。
约拿从神面前逃跑。
拿俄米是一个寡妇。
拿俄米是一个寡妇。
约伯他破产了。
约伯他破产。
彼得不认主。
彼得不认主。
门徒祷告的时候睡着。
门徒祈祷的时候其他睡着了。
马大什么事都担心。
马大什么都操心。
撒玛利亚妇人离婚，而且跟很多男人同居过。
撒玛利亚妇人离了婚，而且跟很多的男人同居。
撒该长得太矮小。
撒该太矮。
保罗太宗教化。
保罗太过宗教。
提摩太有胃溃疡。
提摩太有胃溃疡。
拉撒路是一个死人。
拉撒路是一个死人。
这些人都有问题。
这些人都有问题，
这些人问题还不小，
而且问题不大，
这些人都可以被上帝拣选，
这些人就都被神所拣选。
但是我们对神的拣选不明白，
但我们对神的拣选不明白，
其实我们被神选上了，我们也是半信半疑，
即使是我们被神所拣选了，我们也都是半信半疑，
我们对上帝拣选这个意思一直不明白，
我们对于神的拣选的意思一直都不是太明白。
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六节到二十九节他说
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六到二十九节保罗这么说，
我为大家来读。
读
弟兄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弃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弃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蒙召，我们不是按着我们肉体。
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蒙神的呼召不是按着我们的肉体，
不是因为我们都是中国的精英，
也都不是因为我们都是中国的精英，
不是因为我们的才能，
也都不是因为我们的才能，
因为圣经说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
因为刚才所读的哥林多前书一章我们所说按着肉体的有智慧的不多，
有能力的不多，
有能力的不多，
有尊贵的也不多，
有尊贵的也不够，
神不是按着这些来拣选我们，
神不是按照这些标准来去拣选我们，
但神拣选世上是愚拙的，
神是拣选了那些世上看为愚拙的，
神拣选是世上软弱的，
神拣选是世上看为软弱的，
卑贱的被人厌弃的无有的
被人所看为卑贱的厌恶的穷的，
神拣选了大卫，
神拣选了大卫，
神拣选他，他在他的弟兄当中他是最小的一个，
神拣选了大卫，其实大卫在他家里边是最小的，
大卫开始也不是很明白，
大卫开始对于神这个拣选也都不明白，
但是大卫到了亚杜兰洞以后他开始明白了，
但是大卫逃到亚杜兰洞的时候他开始明白，
神让他在走投无路的时候让他看见神的尽头是神的开头，
神在大卫逃到这个洞之后就是让他明白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头，
他开始明白被呼召的意义，
他开始明白被神所呼召的意义，
大卫有一些事情值得我们学习，
大卫有一些事情是很值得我们学习，
第一件事情就是他祷告，我们刚刚讲到了。
第一件事情就是祈祷，我们刚才所说。
第二件事情是大卫开始看见了他有的，而不去看见他没有的。
即系佢大卫开始让神俾佢睇到佢有嘅，而唔系话睇到嗰啲只系注目嗰啲佢冇嘅。
这四百个人是神交在他手中的。
呢四百个人系神交响佢嘅手度。
如果你是大卫的话，你会看清这，你会不会看清这四百人？
如果你是大卫的时候，你会不会看清这四百人？
扫罗拥有的是那威武英勇的士兵。
扫罗王所拥有的是那个精良的部队。
我拥有的是这些虾兵蟹将。
但是我所拥有的那个四百人都是边缘人，都是没人要的人。
大卫没有轻看这四百个人。
大卫没有轻看这四百人，
这四百个人后来成为大卫的勇士，
这四百人后来成为大卫的勇士，
记载在历代志上十二章十六节到二十二节，
记载在历代志上十二章的十六到二十二节，
我来读十六到十八还有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我来为大家读。他说又有便雅悯和犹大人到山寨大卫那里， 大卫出去迎接他们，对他们说，你们若是和和平平来帮助我，我心就与你们相契。你们若是将我这无罪的人卖在敌人手里，愿我们列祖的神查看责罚。那时神的灵感动那30个勇士的首领亚玛撒，神就说，大卫啊，他就说，大卫啊，我们是归于你的，耶西的儿子啊，我们是帮助你的，愿你平平安安，愿帮助你的也都平安，因为你的神帮助你。大卫就收留他们，立他们做军长。21节，这些人帮助大卫攻击群贼，他们都是大能的勇士，且做军长。那时天天有人来帮助大卫，以致成了大军，如神的军一样。大卫没有轻看这些人，
大卫没有轻看这些人，
大卫看见的是他手中所有的，
大卫看到的是他手上边有的，
他没有去看他所没有的，
他没有去看他没有的那些东西。
这是大卫的第二个值得我们学习的，第一个是他祷告，第二个是他看见他有的，没有看，不去看他没有的。
这个是我们在大卫身上所学到的第二样的东西。第一样的东西就是他祈祷，第二样的东西就是说他看到他有的，而不去看他所没有的。
第三个大卫的优点就是大卫善待周遭的人，特别是他的家人。
第三样就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大卫善待他身边的人，尤其是他的家人。
他的家人，记得他家人里面有一个他的大哥。
大家如果记得的话，大卫有一个的大佬。
他的大哥的名字有记在圣经上。
这个的大卫的大佬有记载在圣经里面。
在17章28节，大卫要去跟哥利亚打仗的时候，他的兄长以利亚，
就是记载在17章28、29节，就是当大卫去探望他的哥哥的时候，
看见大卫跑到这个军营那边，
就是他哥看到他跑来到这个军营里面，
对大卫发怒，
对大卫发脾气。
他说你下来做什么？在旷野那几只羊你交托了给谁？我知道你骄傲，你心里的恶意，你下来会要看征战。
在第28节，这个阿哥这样对大卫说，你下来做什么？在旷野那几只羊你交托了谁呢？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心里的恶意，你下来特为要看征战。
大卫没有记得他哥哥对他不好的地方，
大卫没有记住他哥哥对他这样的一些的说话和一些的做法。
他善待他的家人，
他善待他的家人，
他为他们找到一个安身之处，
他为他们找到安身之所。
那个洞穴里面太暗了，又没有食物，
那个的洞阿多兰洞是太黑，也都没有食物。
到了22章的第3节和第4节，他说
我们在第22章的第3、第4节看到大卫怎样安置他的家人。
大卫到了摩押地区，他对摩押的王说，求你容我父母搬来住在你们那里。请注意，他说等我知道神要为我怎样行。
在第22章的第3节，大卫去到摩押的买斯巴那里，对摩押王说，求你用我父母搬来住在你们这里，等我知道神要为我怎样行。
他善待他的父母，
他善待他的家人、家人
兄弟、
的兄弟姊妹同埋父母。
他也依靠神，
他也依靠神。
我相信他是继续祷告，
我相信他是继续的祈祷。
时间到了，神会告诉他。
时间是时候的时候，神就会对他说话。
第5节，时间果然到了。
第5节，讲到神的时间到了。
先知加德来对大卫说，你不要住在山寨，要往犹大去。
就像第22章的第5节，先知加德对大卫说，你不要住在山寨，要往犹大地去。
大卫就离开那里，进入哈列的树林。
大卫就离开那里，进入哈列的树林。
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来思考一个问题。
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思考一个的问题。
我刚刚开始的时候问大家，神呼召谁来联于基督凡事掌权？
就好像我一开始的时候问大家的， 神呼召哪一个来到去连于基督凡事长进？
他只呼召中传道、全传道、许长老吗？
他是不是只是呼召中传道、陈传道或者是长老？
还是其他的服事的同工，
或者是其他服事的弟兄姊妹，
跟你没有关系，
跟你没什么关系。
弟兄姐妹，神拣选了大卫，
弟兄姊妹，神拣选了大卫。
大卫是慢慢才知道神拣选他的意义，
但是大卫也都是慢慢才明白神拣选他的意思。
大卫经历了那个困境后，知道神在他身上的目的。
大卫都是在经历了很多的逃亡、很多的难处之后，才明白神在他身上边的心意。
神不看轻看那些社会边缘的人，
神不轻看那些社会的边缘人，
神不轻看那些心理忧伤、受窘迫、有需要的人，
神亦都唔睇轻嗰啲心入边有忧伤或者系有困迫、痛苦嘅人。
但是神没办法用那些自己觉得不是这样的人，
但是神冇办法嚟到去使用嗰啲自己觉得唔能够俾神所用嘅人。
因为这些人可能会觉得他是比较有智慧的，
或者呢啲嘅人觉得自己好有智慧，
他比较尊贵的，
佢比较高尚，
他比较强壮的。
他比较大啫，
神没办法用这些人，
神唔能够用呢啲咁样嘅人。
其实我们都是被他呼召的，
但系我哋都系被佢所呼召。
圣经说，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
即系我哋头先所读嘅经文，神拣选嘅人，有智慧嘅唔多，有能力嘅唔多，高贵嘅唔多。
我们被神呼召来进入耶稣基督的身体。
我们被神呼召进入去耶稣基督的身体，
要一起建造教会，这里头有一个是你，
要一起的来到去建造教会，这个图片或者就有你。
基督的身体头有一个人必须要是你，
在基督的身体有一个人，有一部分必须是你。
你要怎么能够建造基督的身体呢？
你怎样能够建造基督的身体？
要看重神的道理、神的真理、神的话语，
要看重神的教导、神的真理，
要凡事长进，连于基督，
要凡事长进，连于基督。
我们有推一个一年读经的计划，
我们又今年又推一个一年的读经计划。
我印了一些那个一月份的读经表，
我印了一些一月份的读经表。
我非常压抑，经过了两个礼拜，那个读经表还是厚厚的一叠。
但我好意外，因为都已经两个星期，好像没什么动过。
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你要明白你对上帝的呼召。
就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明白神对我们的呼召。
你要知道神在你身上的目的。
你要知道神在你身上的目的。
连于元首基督，凡事长进。
连于基督，凡事长进。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的低头祈祷。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主耶稣，我们多谢你。